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宁简就513征文构思选材与同修切磋。2012年2月17日，明慧网编辑部登出了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通知。大法在世间红传快20周年了，天大喜事。近两年513期间，阅读明慧网登出的同修文章，感到讲真相力度非常大，各地同修用朴实的语言、真实生动的故事，从各个角度证实法轮大法好，唤醒世人，震慑恶人，也让一些昔日同修一起当初得法的经历重新精进，也吸引了明真相的世人来投稿。那个时间段，中共网特对明慧网的攻击口不择言，显然大法弟子的文章触及到了邪恶痛处，他们最怕人们了解大法好。今年征文开始了，在此想就文章构思选材与同修稍作交流，抛砖引玉，请同学们补充，一起开阔思路，把我们的文章写得更好，整体达到更好效果。一、明确读者对象，主要面向常人。513期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面向世人讲真相的文章，显然与每年法会期间学员交流征文不一样，面向常人就得从一般人能理解的角度，针对常人的心结发掘题材，叙述自己和周围人的故事体会，包括历史事件等等，让人们进一步完全从正面的角度了解大法的好。语言、笔法、内容要避免讲过高，或自说自话，或者不分对象，在文章中一会儿像跟学员交流几句，一会儿跟常人读者说几句，这方面在平时面向常人讲真相文章中也需尤其注意，就把常人读者想象坐在自己面前，我们这个话怎么说他才能明白和理解，然后我们就怎么写。二、选材，写哪些方面的题材，这方面笔者思路很有限，只是就读过的明慧网文章稍举几例供参考。一、大法红传时期的故事，翻阅2010年、2011年513期间明慧网发表文章，这方面文章很多，同修们都可以借鉴，有得法故事、祛病健身、道德回生、师父传法故事、大法红传历史盛况、当时媒体报道等等各方面，我们把故事尽量写得详实有细节，读者能感受到自己读到的事情都是真的，尽管作者在多数情况下还不能写下姓名。比如卖馒头的人，很简短的故事。1992年山东法轮功学员组织集体学法，借用教室，中午吃饭期间，一个卖馒头的人收钱，从开始小心翼翼点钱，到最后把成钱盒放一边，完全不点数，也知道分毫不差，从一个常人的表情、心态、细节，让人了解大法弟子诚信不欺，这样的故事在大法弟子中比比皆是，常人读者却会震撼。比如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是一位长春的老年同修， 他参加了师父传法时的第一期学习班，也就是转法轮书上说的那个一根铁管子从高楼上下来砸到头上没事的那个人。作者在文章中回忆了那段经历，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2010年作者写出这段经历时已经年满81岁了，他在文章最后说，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再比如法轮大法让我凋落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和学功一个多小时恶疾不翼而飞，两篇确病健身事例，两位作者年龄相差大，讲话各自有特点，老年人把跟儿女的对话记下来，年轻护士会把病名病理写得很清楚，修炼人内在的纯净真实都体现在文章里，没有一样的模式，但都详尽可信。二，正式法13年迫害以来的故事。正如明慧网征文通知提到的，这13年以来每位同修都经历过很多，那么从一个常人旁观的角度，怎么样让他理解大法弟子为什么这么长期坚持修炼讲真相，不是从学员交流体会的角度写，而是假如一个常人就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放弃呢，我们怎样回答，有时候一两个具体实例就令人心服口服，这是一个动脑筋深入讲真相的过程，常人真能理解和支持了，说明对真相了解程度已经很深。征文并不是让大家都写长篇的劝善信，笔者思考是可以从经历故事发掘常人感同身受的角度具体描述出来，我们每个人在讲真相过程中都有令常人感动的瞬间，慈悲是大法弟子的基本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是大法弟子怎么做的，不只是怎么说的，一般人也许不能完全深入地理解大法弟子的心态，真能如此可能自己也是大法弟子了，但他们能感到修炼人回忆常人心不在世俗中，却可清可静，我们从这方面多思考，把故事提炼出来，可能开始并不容易，但我们目标就是深入讲真相，愿意多付出多思考，可能会下笔如有神助。以下列举几篇早期和近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他再也没挥舞过皮鞭，虽然是明慧网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至今印象深刻，大法弟子的慈悲胸怀唤醒人还有善心的本性一面，我们的文章不需要高谈阔论，就是从生活中的细微入手，人们从基本的做人道理上如何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与正。警察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都学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值得我们再读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过后，在人们哄抢商品的时候，哪个生意人能坚持不抬价，两位朴实的修炼大法的菜园老人能做到。在当今中国道德急速下滑的险恶环境中，人们都盼望着心中的净土绿洲，大法修炼正是这样一块净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觉醒的公安局长3年劝退上千人，逆境中常人明真相后体现的正言正行，大法遭受中共迫害13年来还有那么多新学员入道得法，并非个别现象，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故事，从心中摒除中共谎言的经历详细讲出这个过程，应该也是世人很容易接受的角度。以上只是从有限角度举的几个例子，不明真相的常人心结也有多方面，比如是否搞政治问题，对无神论的错误坚持等等。一篇文章哪怕只从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视角，也是作用很大。
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质量与责任》。一直想就质量与责任问题与同修交流，搁了许久，今天才提笔， 下面想谈一些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切磋交流。2006年夏天，当我去除了怕心，全家人高高兴兴地支持我购买电脑，用当时仅有的钱买了台台式机，孩子用他的工资付了上网费，家族中的好多亲戚都来教我电脑知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而世人在理解支持大法弟子中，也在不断地了解大法真相，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制作真相资料，我很注重质量，一件上乘的产品是有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而成。我在电脑配置、设备添置、耗材选购等等方面，同样是选择最好质量的产品进来。清洁打印机内部用的水和棉纸也是用上好的制材，包括房间环境也保持整洁。我一直使用正品光盘、纸张。在学法实修中，我体悟到，我们制作真相资料是为了证实法轮大法，救度众生，通过真相资料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展现在世人面前。整个制作过程，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要赋予正的、善的、好的因素，充满无限慈悲、无限希望，救度众生，切不可粗制滥造、偷工减料，连常人的广告还不如。有同修跟我说要给我做资料的钱，我谢绝了，没动心。别人说你孩子这么大了，要存些钱给孩子成家用，我没动心。有同修跟我说某同修做了很多资料，打印黑白的，这样省钱。听了这话，我为这些现象感到伤心。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效果这个角度，与同修交流了这一问题。有一次家人从信箱里拿到真相资料，很兴奋递给我，我也很高兴，是一份小册子，打开看色彩偏淡，字迹模糊，有一半左右的页面用黑笔给字添加笔画，其中有一字给添加成了错字。我为这一现象感到痛心。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其实是修炼的过程，不断地放下名利情的过程，每一步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基点站在哪里？我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不断放下自我，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用大法归正自己，净化自己。在学法实修中，我体悟到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安排的，大法弟子是来助施正法的。大法弟子的个人经济收入已超越了人的这一层面的认识概念，不再是个人财富，而是大法资源。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从表面看费用可能要大些，那只是相对差质量而言，不能以质量差的费用做标准。考虑中把质量放在首位，还是把省钱放在首位，一个是无私为他的，一个是自私为我的。当我们真的想到要对法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你会发现它的成本费用是恰到好处的，是善用、慎用大法资源。如果把省钱看重，从表面看以较少的钱制作了较多的真相资料，因制作质量差，不能给世人好的印象，达不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好的效果，还会带来负面影响，那损失太大了，成本太昂贵了，是不自觉在浪费糟蹋大法资源。在现实社会里，我家不算富裕，但我从不感到缺钱。当我融入法中，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认识问题做事时，无论具体什么事，发现资金就在眼前，好品质的货源就在眼前。有时去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正好是我带去的钱，一切都来源于大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买东西我从不还价，我也不会还价，可商家经常会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评价。有大法在，有师父在，谁能动得了大法资源？世人不敢，邪恶不配。一份真相资料从写稿到发放，要经过许多道工序，许多大法弟子之手，参与的同修都是其中一份子，把自己放在整体中，从法上悟一悟，做好是应该的， 没做好是有责任的。纯善纯美的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整体救人的共同利器，在宇宙各个空间都在发挥巨大威力。而质量差的，不仅难起到正面救人的好效果，还可能会引起宇宙负面因素膨胀。真切希望同修们都能以法为师，负起责任来，做出高品质的真相资料，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共同完成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知恩的文章，修口先修心。这些年我按照师尊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从不敢懈怠，但感觉总在一个层次中打转，没有明显的提高。有时师尊点化我要时时向内找，我也找了，可找不到原因，又着急又无奈。年初身体出现了比较大的磨难，发烧，不停的咳嗽，浑身无力。我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促使我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问题。多年来虽然学法不少，却没做到实实在在的修心，没有主动的想修去执着，只是师尊给拿下去一部分，而自己还是守着人的东西不放，不想吃亏。心性提高不上来，功也就长不上来，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不断，尤其在修口方面屡犯不改，教训实在太深刻了。写出下面几点体会和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修炼以来，在修口的问题上，我只能认识到尽量管住自己的嘴，不要轻言，实质的东西并没有修去，心还在那摆着。在这次磨难中，一次小组学法后，姐姐说我，你现在这么瘦，又不停地喝水，像常人中的什么病，还说是我这不好那不好才造成的。这话她以前说过多次了，当时我就想，我现在改了不少了，你还在同修面前语言尖刻地说我，也不在法上吧。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有些不高兴，但我想不高兴也不能反驳，要修口。不说就是不说，这就是师父在让我提高心性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瘦的身体一下子恢复了原状，口也不再感觉那么渴了，这让我太惊奇了。师尊什么都能做啊，我只是修了一下口，修了一次心，心性有了那么一点提高，师父就给我这么多，大法就这么神奇，师父就这么伟大。我终于明白了，修口实际上就是修心。师尊说，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自己身体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磨难，都是以前在修炼上做得太差，总是看到别人的不好，而且不留情面的要指出来，根本没有善心，对姐姐更是如此，给她造成很大的痛苦。这几年就是因为常人的小事不断的往出翻，矛盾老是不断，自己不修老帮别人修，这次来了个大转弯。再一次学法时，姐姐又说，我上次给你提的怎么样啊，你不能吃东西就是因为你不修口造成的，而且又翻出一堆往事。当时我就感到脸上一阵发凉，一阵发热，心里痛苦极了，我强制自己要忍住，要修口。想想以前自己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吗，欠人家的我得还呐。同时想到这么多年学法没有入心，法理不清，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没有真正实修，不知道怎么修。师尊良苦用心，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反反复复安排同样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些修心的法理，让我提高，我才真有了一些提高，实在愧对师尊。不争气的弟子谢师尊。 还有点体会，这些年不断的在讲真相，有时状态好，有时不好，为什么？就是我对修自己重视不够，没有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效果就不同。没有善心，自己的场不纯净，效果自然不好，随之也会出现懈怠情绪。这绝不是大法弟子精进的状态，是那个不修心不修口的情造成的。认识到这点，我就要修掉它，解体它，所以有时感到无助、孤单、苦，因为它要被消灭了。真我又恢复了大法弟子的自信充实。望我们都尊师主，修好自己，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显神威，迫害瞬间化灰烬。师父救救我，一声呼叫，我的双眼泪如雨下，感恩师尊救命之恩。那天我做完资料，同修与我商量到另一位同修那里办点事，我一边答应一边收拾打印机之类，突然感到全身不舒服，胳膊发软，觉得头顶压下来一层厚厚的东西，胸部发闷，紧接着胃开始疼。我意识到旧势力的干扰来了，立即坐下来盘腿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解体一切黑手乱鬼。由于剧烈的疼痛，身体开始发抖，感到自己的力量薄弱。同修为了加强正念，从我的后面挪到我的前面，双盘坐在我的对面，锁住我的空间场，并请师尊加持。我顿感空间场的能量加大，这时同修又提醒我快求师父。我立刻高喊一声，师父救救我，同时发出一念，我有错，只能在师父的法中归正，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与对我的迫害。瞬间突如其来的那一切及剧烈的疼痛竟然消失，我的身体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我哭了。同修说不要哭，不能让邪恶觉得我们软弱。可同修哪知道那泪水是无法控制的，我深知那一刻师尊为弟子的承受排除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平静下来静思，这突如其来的一刻绝非偶然。最近一段时间心情烦躁，学法不静，与同修配合上也不协调，遇事不能平静，自以为是，表现出强烈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怨恨心，又何谈宏大的宽容心呢？妒忌心又趁机向我袭来，这是修炼中的大漏啊，也是旧势力企图迫害我的把柄吧。这一切不好的心都在日常的为大法工作中隐藏下来，此刻终于被发现，现在写出来将他们曝光解体。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一切都不属于旧势力管，我的不足只有在师父的法中归正，与旧势力无关。同时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伸出的罪恶的黑手与强加的迫害。今天我身体无痛无病，一身轻，是师父的呵护。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即在神的路上努力实修，尽心学法，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我只有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努力精进、精进再精进，来感恩师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光盘质量跟每个经手人都有关系。今年神韵在演出中，主流社会各阶层的人纷纷来观赏，而且就趋势看是大批的，带有轰动性的，真的让人感到欣慰和振奋。同时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大陆同修在神韵光盘、真相资料、护身符等制作和发放上，是不是也要转变一下观念和认识？还像原来那样质量平平的大批制作和大批去散发的做法，是不是改变一下，往高质量和精品上下下功夫？散发资料的同修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过去那种大把大把的撒的做法？尽管明慧网近期登了不少同修写的有关提高神韵光盘质量的文章，但不少同修觉得这是资料点同修的事，与发资料的同修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我觉得不是这样。神韵在推向主流社会的同时，我们的认识和行为就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要求，这是整体每一个人都要跟上来的。从今年本地同修制作的神韵光盘看，质量比往年是好了，但是个别的清晰度还不是太好，用大电视屏幕放出来后图像模糊，还有的出现马赛克图案或卡盘的现象。有的同修从资料点拿了300多盘神韵光盘，有卡盘和马赛克现象，当时也没有退回去，全部散发了出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能暴露出我们自身的问题和修炼状态。还有本地做的真相资料和画刊纸张也行，但是装钉不整齐，中间的骑马钉装歪了很多，显得粗糙不正规，同修装上一些就出去发。有一次我给一个老板讲真相时，他说法轮功好是好，就是被有些人搞坏了。我说怎么搞坏了？他说你看看他们发的那些小报小册子，图也不清楚，字也模糊。尽管我一再给他解释，他也认可大法，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中国大陆人有个习惯，做事好将就，不太注重质量。尽管这些年光盘、真相资料、护身符等也在一批批的制作，一批批的散发，甚至一遍遍重复的散发，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看了真相资料后得救了呢？如果世人对我们的光盘和资料因为质量问题心生邪念，或者是扔掉撕掉，那他们造的业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师父早就讲过法理，师父说如果你们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则你就别做。我不是叫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要演神韵，我是说你真的要做，你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就别做。见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当然资料点的同修也有智慧上和修炼水平上的局限性，那是不是整体协调一下，让更多有能力的同修参与进来？正法进程到最后了，我们的资料光盘质量要求和发资料同修的心性要求都要有一个突破，不要在现在原来的思想框框和习惯做法中把那些当成了衡量事物的标准。一次我给一个政府机关人讲真相时，他说刚从香港旅游回来，你们法轮功做的光盘可漂亮了，可贵重了。他说他已经三退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香港同修制作的光盘能打动一个不明真相的大陆游客的心，并对大法赞同和三退，这使我悟到救度众生每个细节都不能忽视，能打动世人才能把人救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批的制作大批的撒，不仅在质量上要提高，在发资料上也要从效果上动动脑子，能面对面给的就不去撒，稳稳当当的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神韵光盘救人威力大》。几年来，我一直以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为主，神韵以歌舞的形式救人，是师父亲自领着做的。一个很好的演出效果，加上神助，那是人做不到的。出来的能量全是真善人。无论他们在舞动中唱出的歌，音乐发出的声音，里面全都带着这个正的能量，甚至于舞台上的色彩都在发着正面的能量。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演员的表现，节目情节的构思，甚至于一个姿态，神韵唱出的歌词，神韵所创作的音乐，都是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文化。全世界人奠定的有着5000年文化的底蕴，通过这一展现，人也就明白了，就像人衡量另一个人一样，几句话一打量，就知道这人好坏了。2个多小时在舞台上的展现，人们明白了这是一群什么人，纯善纯美的演出，不是一般的现代人能做得到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神韵救度众生的威力是非常大的，举几个例子。一次带外孙到游乐场滑滑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儿子也在那儿玩，我就主动与他打招呼，叫外孙问阿姨好，哥哥好，送一张神韵光盘给他，并说这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在全世界许多大城市巡回演出。他说我回去看看。几天后在一个广场又遇到他，他主动地跟我说话，他说阿姨，我什么都明白了，您帮我退了吧，我入过团。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是大法的威力，是神韵的威力。晚上出去碰到一个年轻人，跟他聊了几句，感觉他挺正直，对一些社会现象认识的也比较好，送他一张神韵光盘。他问是什么内容，我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海外华人演的一流的演出。过了一段时间又遇到他了，他说演得真好，让人耳目一新，春晚可赶不上。还谈到了信仰问题，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练其他的不好的他们也不管，现在真是好坏不分了。我说你这么明白，就把你参加过的那个协党组织退了吧。他说好，就听你的，请阿姨给退了吧，就用光明两个字。在一个电梯上给一位老师神韵光盘，告诉他是中国的正统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就从这儿开始。这时身后边传来一个男青年的声音，阿姨能不能给我一张。我回头给了他一张，他高兴接过了光盘，并会心地笑了笑说您是，哎呦我知道了。这时我们下了电梯，我顺手又给了他一个上动态网的小软件，他说谢谢，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还有一次在路边看到一个招学生补课的年轻教师，我问他你看过神韵吗，顺手给他一张，他一看高兴极了，他说我一直在找没找到，捧在手里高兴的一个劲儿说谢谢谢谢。 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退过了。我告诉他，神韵光盘拿回去一定要让你的亲朋好友都看看。他说那是一定的，让更多的人都来分享。这些例子举不胜举，在这里想说的就是神韵救人威力很大，要重视神韵光盘的推广。我刚才举的都是年轻人接受和喜欢神韵光盘的例子，这里想说明一点，神韵光盘不是只发给年岁大的人，也不只是年岁大的人接受和喜欢神韵，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只要我们遇到人，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我们都要慈悲的去救度他们。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多学法，学好法是最重要的，实修自己，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神韵之前，最好先发发正念，清理自己所到之处的空间场，和清理干扰有缘众生观看神韵的一切邪恶因素及头脑中的党文化，并让他们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得救。这样一张神韵光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救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抓紧救人。2009年11月，我来到北京女儿家，帮忙照顾待产的女儿和将出世的孩子。新的环境下，如何去做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是我当时面对的难题。难在一是时间被大量占用，有忙不完的家务；二是没有真相资料来源，看不到明会信息，接触不到当地的大法弟子；三是北京居民区管理严密，摄像头和胳膊带红箍的人随处可见；四是女婿一家人对大法真相了解甚少，对于我要做的事情不能理解等等，这都对我做三件事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和阻力。我是1995年有幸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后一直坚定地走在修大法的路上，在伟大师尊的一路呵护下，从进京正法、传递大法资料、学电脑、上网、建立家庭资料点、做协调，自己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做三件事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了。来到北京后，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女儿家，我要上网看明会，孩子却说，妈，不行，北京这网管管理严着呢，要查出来我们的饭碗就没了。女儿女婿都在公安系统工作，女儿已退党，对大法有一定认识，但毕竟是常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我要给她公婆讲真相，她又说算了吧，不会相信的。本来这些日子因忙于照顾女儿，三件事做得不好，心里就有些烦躁焦急，一听这话，火腾的一下窜出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我还不在这儿待了呢，我得回家了。借此迁怒于女儿，在女儿面前发威，表面上看好像是挺精进，为了三件事没做好发火，其实是为私为我的大暴露，遇事不向内找向外看，实际是自己没修好，没修出真正的善来，一遇到点不顺自己意的事就火冒三丈，过后也知道不对，这时就学法，法让我恢复了平静。我知道在这里做三件事有难度，正因为有难度才需要大法弟子来做呀。要是常人都举双手赞同一致支持，那就是法证人间了，也不需要大法弟子来做了。首先演好自己在常人中的角色，展现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忍让，同时不为各种干扰所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来京时带来的一些真相资料、光碟、护身符发完了，就手写真相交贴， 不久联系到一位家乡琉璃师所在京的同修，因和北京当地同修没联系，也没有真相资料来源，不能有效地做好三件事。还有一位也是来京伺候女儿生小孩的同修。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虽然环境变了，但大法弟子的使命没变，谁都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放弃大法弟子的使命及责任。这些情况让我知道，就一定有我要修的。我是2004年开始从零学习电脑的，当时别提多难了，是师父给的智慧，同修手把手的教，才学会了上网下载、编辑、排版、打印，使用 Photoshop 编辑图片，刻录光盘，安装系统，这些为正法救度众生的技能，现在不就派上用场了吗？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不管在哪里都要抓紧时间救人呢。我决定不管有多难，立即筹备建立资料点，给自己和同修提供救人用的真相资料。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得做好人，何况对家人呢？我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大法弟子也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常人所有的要求。我跟孩子协商，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日，时间由我自己支配。孩子说，行，休息两天吧，为了更好的休息，这两天你就别在这儿住了，你上我家那边住吧。女儿生小孩暂住婆家，自己家空着没住人，你周五晚上回去，周日下午回来。我双手合十，心中感谢师尊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先到中关村的科技城购买了打印器材、刻录器材及各种耗材，先刻录2009年晚会光盘，打印光盘贴，又把《我们告诉未来》编辑成3寸 DVD 小光盘。此种类型光盘便于在北京地区发放，一是小巧易放，二是有电脑的人多。资料做好后，再分别给两个同修送过去。师父鼓励我，让我在打坐中看到一朵盛开的小花儿。周日回去时，带一些真相光盘送给居住地周围那些有缘人，因为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要担负起救度那里众生的责任。每周就是这样三点一线的忙，特别是周末要做出3人1周讲真相用的真相资料，同时学法发正念，尽量都不耽搁。饿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晚上就只睡3个多小时的觉，不感觉累，不感觉苦，只感到内心深处很踏实。前段时间那种焦躁不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荡然无存。我知道这才是大法弟子真正该有的状态。2010年5月中旬，女儿一家回到自己的住处，还请了保姆。我的职责是照顾孩子。这下我的资料点怎么运行？这件事不能让他们知道，这里毕竟是邪恶的中心，我必须理智清醒、智慧地做好。怎么办？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正法救人的大事。我与女儿商量，能否每周有一天带着保姆和孩子去奶奶家，因为带孩子很累，我想清静地休息一天。女儿面露难色，也是呀，孩子太小，出去一天很麻烦，大人孩子都遭罪，况且女儿女婿都是大龄了，结婚多年后才有个宝宝，很娇贵的。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心里对女儿说，孩子，你们不会白付出的。就这样，我这朵小花至今仍在盛开着，而且在今年年初，我就随时可以登录明慧网站了。是师父帮我打开了邪恶的封锁，体现在常人这儿，就是孩子们不再阻拦我上明慧了。几年来，刻录了大量2009年、2010年、2011年的晚会光盘，9瓶小光盘，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走出政治等 VCD、DVD 光盘，还有真相币、劝善信等等，把这些资料发到各大小商场、超市、居民区、路边停放的各种车辆。记得去年过年期间的一天，把一张9瓶光盘刚放到一辆高级轿车的挡风玻璃窗前，一回头，里面的人正在看我呢。原来车里有人。不由自主的心里一凉，有点慌，马上发出一念，定住里面的人，不许下车，不管什么人都不配迫害我，我做的是天底下最正的事。
继续堂堂正正往前走，把该做的事做完才回家，又一次体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前些天我去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花真相币，看到一间大屋子里坐满了人，老头老太太多，聚在一起唱红歌，心想这邪党又在害人了，一问才知道是社区组织的，天天在这里唱，心里一阵愧疚，我这周围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真相，还跟着邪党傻呵呵地唱，这不是硬往死人堆里钻吗？哎，他们还是不明白呀，要明白给个金山也不干呢。顿感大法弟子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头一次这么深切地体会了师尊为什么这般千叮咛万嘱咐地让大法弟子救人救人救人呢？原来邪恶也在争分夺秒地往地狱里拽人呢，同修们千万不可懈怠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雅萍的文章，在被迫害中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3年前的年底，我在贴真相时被恶警跟踪绑架到看守所，我一直在向内找，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如学法不入心，被常人的情纠缠着，放不下对儿女的情、夫妻情、朋友情，加上在党文化中养成的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以及证实自我的心等等，修炼中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警绑架，企图诬判迫害。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芝加哥法会讲法，我们是住持正法的法徒，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我们也不承认。修炼中我们有执着，可以在法中放下，有人心可以在法中修续，旧势力是没有资格迫害我的。我坚信只要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放下了执着，师父一定会救我脱离磨难的。师父在讲法中一再教导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排除干扰。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在近一年的非法拘押中，我就自己创造条件学法背法，没有书，我用信笺纸会背的法都默写下来，环境安静时就静静的背，环境不安静时就拿出自己默写的书来看或者读，深刻领会师父所讲的法理。在磨难中的实修中，我还真领会到了很多在平时没有悟到的法理。被绑架后，恶警一直威胁利诱恐吓我，让我说出资料点及其他同修的名字，我不为所动。后来恶人想了一个激将的办法，拿出背着我抄家时拍的照片让我看，我一看到师父的法相，指导我修炼了12年的大法书籍，练功用的 MP3 时，心疼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因为自己修的不好，没能保护好师父的法相及大法书籍，一时间惭愧、悔恨、仇恨的心都出来了。我怒斥恶警，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凭什么抢走？恶警说，我们是依法没收。我说，你们是执法犯法。恶警问，犯了什么法？我说，天法。恶警又说，我们犯法，为什么我在外边你在里边？我说，等到人民公审你的那天你就进来了。气恨、委屈、仇恨的心使我忘记了一切，只顾泄私愤了。到了监视后，慢慢冷静下来，仔细一想，我这样做符合法的要求吗？符合师父的教诲吗？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芝加哥法会讲法，我是一个修炼人，怎能像一个常人一样不理智的大吵大嚷呢？ 恶警是行了恶，参与了迫害，但他们是在被谎言的欺骗中无知中对大法犯了罪。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真相，制止他们继续行恶。因为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向世间转轮。他们也是师父要救度的一部分生命啊。放下了那个为私为我泄私愤图报复的常人心后，看到恶警就不那么恨了，只是觉得他们很可怜，被邪恶蒙蔽欺骗，还为邪党卖命寻葬也不自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利用一切机会给警察、给法官、检察官、给一切有缘人讲真相。是国宝大队的教导员带人抄了我的家。第一次非法提审时，我曾经骂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第二次提审再见到他时，我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我和善地问他，你知道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这不是盲目地参与了迫害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将来你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于是我就从天安门自焚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从酒瓶到退党大潮，从恶报案例到恶人榜，一直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建议他回去好好看一看酒瓶，看一看曾经的公安部官员叶浩先生的走出政治走入修炼 VCD 光盘，明白真相后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名从99年720以来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静静地听完，最后说，好，我回去一定看。将近半年后，起诉书下来了，看守所的一个副所长连续三周周一查监时都叫我把起诉书拿给他看。第三次看后已接近开庭时间，他假装关心地对我说，去到法庭上好好认错，争取少判几年。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错的是江泽民，是他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一亿人的正信进行残酷的打压，数十万人被投入监狱，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说到这儿，他恶狠狠地打断问我，你看见了吗？是你看见了吗？我还是平静地回答他，我没看见，我怎么会看得见呢？只有你看得见，云南省的第一例迫害致死案就是发生在你们这个看守所。他一听吓得转身就走，边走边说，他是自杀。我说，你们不抓进来迫害，他会自己跑来这里自杀吗？我悟道，及时揭露邪恶的迫害也是讲真相制止迫害的一种方法，不但伸张了正义，也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非法开庭前，家人一再说要为我聘请律师，我不同意，因据我所知，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还没有一个正义律师能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虽然不懂法律，但我可以在法庭上向法官、检察官们讲真相，用事实为自己、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法庭上，我抬头挺胸，正气凛然，针对公诉人的非法起诉一一驳斥。法轮大法是正法，既不是教，更不邪，也没有组织。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宇宙大法，修心养性做好人，做一个比常人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既不犯法更没犯罪。真正犯罪的是江泽民，他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错误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讲了迫害真相，讲了大法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几千个褒奖，在其他国家都是合法的。实际上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没有任何法律说法轮功违法。讲了江泽民、罗干等被法轮功学员告上了30多个国家的法庭，讲了全球将要公审江泽民，要求法官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秉公执法，不要参与迫害，害人害己。法庭上一片寂静，法官听我自辩后只问了一句，那么上网是什么？我说，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 上自己的大法网站当然是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旁听席上，庭审中途听到消息后赶到法院的八旬老母亲高声质问法官，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迫害我女儿？法官无语。我走过去对母亲说，妈妈，我做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将是你永远的骄傲。母亲回答说，是。我转过身来对法官、检察官及在场警察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正义的呼声响彻法庭内外，我不怕他们枉判重刑，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呢？师父说，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在这场正邪较量中，我向中共的公检法不法人员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直面邪恶的正念。庭审后被邪恶非法误判4年刑期，家人在邪恶威胁下一再嘱咐不要上诉，看守所长也来劝说，说不要上诉了，因为上诉是为了减刑，政治案是减不下来的。我说我一定要上诉，我上诉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刑，而是为了制止迫害讲真相。他说讲真相就法庭上讲，我说法庭上讲了，州中级法院直接开的庭，上诉的话必须到省高院，还有省高院没有讲呢。师父说，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正悟的果位在升华。心境要旨二路。我当时想，上诉书可以系统的全面的把真相讲得更清楚，不上诉就失去了向省高院法官们讲真相的机会了，而且看守所里有很多人我都没机会给他们讲，上诉书写出来会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据后来所知，上诉书交上去后，不止省高院、州中院的法官看过了，就连县政法委610办公室也拿去看了，看守所的正副所长及管教多人也都看了，上诉下来是所谓维持原判，送省女子监狱执行。我不动心，在去省监狱的路上我一直发着正念，解体所有参与迫害的黑手、烂鬼、乱神，铲除共产邪灵的邪恶因素，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正行，闯出黑监狱。到了省女子监狱，我看到了高墙内那些身着囚服的女犯时，心里想，这里不是我修炼的地方，我不进去。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师父救我出去，师父救我出去。到了那里先要查体，到医院一检查高血压，做心电图也不正常，我知道这是假象，因为我头不昏眼不花心也不慌，这是师父在救我出去呢。结果监狱拒收，看守所也不敢留，立即通知家人去办了保外就医。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再一次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的无边法力，我又融入了助师正法救众生的洪流中。师父救我出了苦海，我只有加倍努力做好3件事，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